向法师询问信理。
好，请坐。好，我们接着。他说被我身心宣居爱中啊，而众魔诸恶障碍啊之境不能侵我，不能障我啊，就是我不是故意，我不愿意爱，但我使我先居爱中，因为反正免不了，反正我也必须要面对，不如让我先居爱中，是不是？你要从淬炼出来。所以我们在军中里面啊，他说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的叫磨练啊、哦。其实这种讲法也对，但也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意思啊，其实磨练训练都合理。你把一个军人啊训练到30度以上不出操，哎，竟然还能讲得出啊！不知道哪个天才，打仗还要30度以上，就像小孩子切刀，你知道那个小时候玩过暂停，打仗打到一半，刚好两个在打，28、29到30，逼暂停，让那个炮弹打到一半停，好，等30度降下来我们再打，有这种事吗？是不是？我们今天假如慈悲的话，应该在他面对他以后一定要面临的问题出来之前，让他熟悉这个问题，这才叫慈悲。你把他纵容到他无能力面对他一定要面临的困难，这叫残酷，是不是？而你也知道你一定要面临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割舍，而且是割舍身心，割舍一切。那你现在不学的试着放下，你那时候不是很苦吗？我常讲，你自己不学会放下，就让无常来帮你选择。你在你还有选择空间的时候，你让把这个选择权拿回来。那你现在不选择没关系，那一定会无常帮你选择。这时候你已经无能为力，只好顺着业力而已，是不是？所以他先居爱中，这是一个发心者，一个有勇猛意志的人才能这样讲啊，是不是？何况我们现在老实讲啊，现在业障重到什么你知道吗？重到想要去先居爱中都没什么爱，是不是？现在都顺境哦，他们都顺境，爱那个都是小爱啊，是不是？不要讲说我们修行障碍重重，没有，你这个现在所处的，如果跟那时候早期20、30、40年的人来讲，那叫爱吗？那叫可爱，不叫爱，对，那哪叫爱？所以我们讲说现在的这种障碍，如果你还能把这个当障碍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所以我要讲说可以允许你慢慢成长可以，但再怎么慢也要来得及，因为再不赶快，苦是苦你，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把标准降低降低降低，再降下去，有的人讲说诶，你怎么会做事这么那个，我说不是我们硬，也不是我们一定坚持什么原则，你大概不知道。就像说假如我们是选择一个蛙人部队啊，哎，这个特遣队，你不能边走边摇那一种的啊，软趴趴的，因为这个去铁定死。 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现在不断在抉择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不得已。那有时候觉得好像违背自己的慈悲啊，但我觉得再放松下去哦，也不像话咯。为什么？因为久了以后会模糊修行的标准。我们其实已经是在真正面对修行的这样真正的那种条件啊，我们已经是降很多了。有时候我们一了解道理以后，就觉得自己真不像话，你知道吗？当我们静下来思考什么叫道人的时候，再反观自己，就觉得真不像话。那这个不像话竟然还能讲人家不像话，你看你多不像话。再一直下去，再不像话，我都连我觉得不像话了，你再这样不像话，那不这怎么修呢？不容许再这样下去，是不是？你总必须要在修行上承担起你一份责任的啊！否则的话，这不是你做成绩给谁的，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以后你要处理自己的问题啊！这你是无法回避，必然要面临的，是不是？那你如果没有这种能耐，那你怎么去突破？所以要讲说，先居爱说，众魔诸恶障之境，不能侵我，不能障我。譬如金火铜炉，火虽欺金呐、啊，啊，金必成器。这句话有意思。火虽欺金，金必成器。啊，那现在请问，你是？是人才还非人才？我是人才，你说的哦。那就必须要是让火来欺金了 啊！所以不是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不相信一个降平平顺顺，除非他素食善根，即便在顺境当中，他有他很厚。很浓很雄厚的福慧之量，那是另当别论。我们现在很看到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过去所处的境太单纯，所以他面对不同的境的时候，他左支右绌，样样做不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教一个，就像天将降大任，我们不要讲天了哈。我们讲说一个团体，一个佛教的责任将互托于你的时候，你担得起来吗？所以我们前面讲说，想找一个可以交互的人都难，都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个一个东西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它必须好多资粮啊。那这个资粮，如果你在未确，你本来已经，我们讲了，你已经懈怠很久了，已经推脱很久了。好，那你现在如果继续推脱，那不是什么都没了？好，我们之前就是说，这个工作不是很理所当然就这样做吗？现在要三个、四个才做一个的人事。是啊，以前的人大了就一个两个哦，那就做很多人哦。现在是很多人做一个还做到很苦恼哦，是不是这样？也，就是因为基本上读册囡啊，哎，啊都读书读书读书读书，啊，在外面就是到素食馆啊，披萨咯，汉堡就这样也不用啊。那有的人年轻结婚厨房不大用的啊，啊。不用用啊，反正就吃完才回来的啊，也免洗碗筷，什么都不用啊。啊，没想到出家才学这个，啊，怎么会这样呢？没想到，因为他们以前来到道场都看到好好哦，没到大了，到了大了，啊，怎么这样？早知道我也不要来。不然你已经被骗进来了，没办法了。哎，可是这时候你要讲说，你埋怨， 你不如主动。从这里我就讲说，我有时候我还蛮自豪的，我是不大会煮了，但如果让我下厨齁，我大概也不会笨多久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会笨一阵子，但不会笨太久。嗯，是啊，我不是讲，我常讲，我当兵的时候我没有煮过饭，但我当采买，结果就去找一本叫《国军食谱》，我还会编排蚂蚁上树的那个菜呢，他们都不成过，我就自己算一下到多少人，因为他有说平均多少量，我就开始算，那我就去买啊，我也没煮过，我不会煮，然后叫厨房就这样煮，哦，大家说最近菜怎么都变那么好，我就从食谱出来的，你信不信我电脑里面还有食谱，只是都没用，我就有空就是那种简单容易的，我有留意呢，只是没机会表现，所以我说我很有自信，即便到大寮我不会笨太久，我不会苦恼一年两年三年一直苦恼下去，我大概是左边插着油，右边烫着酱油，里面双叉咔咔咔边煮这一手一直用条瓦斯照样可以的那种，因为我自己住过也是这样啊，我在煮这一样另外一样就在进行了，所以我连煮带吃半小时全部收光，当然是我一个人，不过很难吃就是了不过你自己揣摩啊，你自己学啊，是不是？那主动的，所以一个人变成这也行那也行这也行那也行，但我没那个天分啊，但其实也可以，那我们现在变成弱了，是不是？好，那种就容易一个能分担承担的弱了，所以你如果不了解大寮，如果你领众之后，你明明知道大寮是最苦恼，可偏偏你没到过大寮，你怎么知道大寮的人的心声对，你大概就说那就请外劳啊，因为他就以前就请外劳的现在这一块就多存点钱，那大不了我们每个人分摊单金出来请外劳啊，如果这样你们要不要？不要，那你当然是说不敢讲嘛，就是说如果单金1500每个人分500，到最后凑一凑刚好可以请个外劳，要不要？要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现在要互托人都不容易，因为资粮太弱，那这个应该是赶快迎上来啊、哦！再管啊、哦！所以说，火虽七金，金必成器。那其十种大爱之行，尽当说：一、念生不求无病；二、处事不求无难；三、救心不求无障；四、力行不求无魔；五、模式不求易成；六、交情不求易我；七、于人不求顺事；八、师德不求忘报；九、见利不求沾分；十、背义不求声名。此十种大爱之行，摄一切诸碍，为上智者堪任，中下之人啊，哈、哦，不敢希冀啊、哦。那中下之人，我就不会要求你了，哎，因为你也非上法器啊、哦。我们在瑜伽师弟论来讲，非上法器就请他出去。我不是讲说。啊、如果这样是不是我讲完这个课我自己也出去，因为我也会上法器，就讲完啊，上法器会上法器不射手，那我是不是讲完我自己也只好讲完就自己走了，为什么我也会上法器？好，这里面其实讲说十爱之行摄一切诸爱，其实你也可以讲说它是应该讲它在因跟果上有关系的啊，因为这样的爱还算粗啊，这些爱算粗哦， 所以更细的爱，从此而入可以了。但如果光从表面这样的一种人情四分上外在的这些爱，你要设一切修行障碍，还不是。但从此为基础向上能收拾一切爱，啊，一定可有这个作为突破障碍的起点，可以的。因为修行的障碍，到最后不仅这些了，哎，这些障碍我们很难，对不对？后面还有更难的，因为那一个我们现在只是这里面的讲法啊，若从文字上看，只是在什么苦苦跟坏苦，行苦还样子不多，所以后面更难断的行苦还不明显呢。可是问题没有这两个先断，因为在瑜伽师里面讲，就是先断也是从粗到细，苦苦坏苦辛苦，你这一关都没过，后面辛苦你根本看不到。所以说后面那更呛人的那个辛苦啊，呵呵，你连碰都没机会碰。所以我说这个是上智之人啊，哎，这是法师慈悲赞叹的，这个其实这样还算是中下了，我认为这个还算中下，因为在细腻的烦恼处啊，它是甚至无际的，是极为隐微的，非想非非想处，这个都没有了。非想非想处跟没有，但还在三界内呢。所以我说，你如果了解修行的真实现况，你就不敢懈怠。这样如此，从此永断生死的这种宝，却让你轻轻松松修成。如果能让你轻轻松松就修成了，这个宝袋也不是什么宝了啦。没这种道理，是不是？所以我说讲说上智之人，是以我们现在的标准上智，我认为这个都还不叫上智啊。如果有机会看到那个很绵密细微的我执法执啊，你就知道你连这么粗的都看不到，细的你看不到，因为它跟你的善法合的呢，它跟你的有漏善合在一块，你的烦恼，你那个苦啊，那个烦恼是跟你的善法是合在一块的。你连世间善、欲界善、色界善、无色界善都能厌离的人呢，现在都还是讲苦的一边啊，所以这里面只是苦苦坏苦而已啊，啊，苦苦坏苦而已。不过这已经作为修道的第一步。然后以这个标准来看，再看看我们应该怎么修，你说会不会很难？不会。你看到有人啊，当时家庭贫困，那种父母为了承担一家生活哈，大概就这样了，不是吗？你看以前那种时代，为了一口饭所行的忍辱，就这样啊，这样叫修行，叫上智之人，那不到处都是。以前抗战的时候，那不就这样？战争哪一个不是这样？哎，被役不求声名，你去声名啊，一声名，砰。没了，对不对？在种种的这种强权的压制下，你敢声明？你极端的委屈，你就是只寻求的一口饭、一口水，就这样而已。那这还是世间人呢，这是为活命而已。修道，那更细微的，你都还想都没想到。 所以做得到吗？可以，都做得到，只是没下决心而已。光能做到这一点啊，已经是现前的人上人。以现前的标准能这样做，当然是上智者堪任，唯上智者堪任。哎，我们看啊，念身不求无病，好，当然后头他有一一在解释的，但我们在这里先解释，后头会跟着，那后面的就比较快了哈。念身不求无病，求无病才笨呢。为什么？铁定病。所以一开始求无病，你不是自找麻烦。所以一个人，我刚前面不是讲吗？就在这一生的困苦当中，终于对世间放下这一份一切的怨求，就无怨，留你一丝希望，你的心会死心吗？所以我们讲修行常带三分病，是不是有他的理由？为什么？你爱着，你爱着，因为为什么要不求无病？不是主动求病啊，哈。但为什么在这个病当中令身意义？因为观身不净，从病最容易，不是吗？你现在再怎么不净看呢？还好啊，刚刚有洗澡啊。你看那种不净，那种不自在相，不净就是不可爱，从哪里病呢？病是不是能增长你念生无常、念生不净、念生苦？是不是这样？是啊。那世间人在病当中就更增加烦恼，修道人是不是只要你会用，趁此身躯啊有诸病慢慢集聚而来的时候啊，赶快了断，赶快能以他做这种，就像说每一次生病都是那个什么，哎，如来发出来的短讯。我们现在不是电脑，哔哦，谁发过来简讯？现在一生病，哔哦，释迦如来传简讯来，跟他说小心哦，再不然会倒霉的哦。嗯，这样哔，现在陆续经常收到，从 mail 啦。啊，从各方面都开始来了，你身上透露出来，慢慢不堪你用了。我跟你讲的无常，现在已经透露消息出来了，不是吗？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求无病，第一个不可能。再过来，你也不知道，当你身上无病。以我们对，所以像现在我们不是很多现在修行人一直往身上一直着意吗？太离谱了啦，太过分了，过分到怎么样？过分到这金俗啊，三千年五千，你旁边鸡是嘴都张开，因为我现在才22K， 你一三千我不就完了？五千、一万、一万二、一万、两万、三万，我哪敢去看医生？我一看了，我这个月大家都不要吃啊！但我们现在不是看病，我们现在是营养品就把一个月给吃光了。你这样继续下去，守护的身还能成道业？从本修行要不要注意身体？要。我们那千比丘经不是讲吗？为什么还要吃这些这些？他说为了作战啊，为成道业，应受此食啊。但你现在是照顾到照顾了，但没有修道啊。啊，这就让我想到我们高中那个同学啊，明天要考试，他买的课补，买的面包，买的果汁，买了很多。然后准备熬夜，结果他还没熬夜，我们都还在读书的时候，他说我吃一吃我要睡，待会你把我叫起来， 结果该吃的都吃了，睡到早上考试前，睡在教室也不好好睡，就睡在教室，可是该吃的都吃了，就是什么都吃的比之前好，但书比之前读的少。一晚我们到教室才把他摇醒的嘞，哎，你在干什么啊？早上了。大家一直在笑他，你不是都什么都吃的，怎么睡到早上啊？吃的刻薄本来很有力，他是有力的去睡觉。哎，所以我们要百般的留意照顾，以至于到最后把道业给还回掉了。哎，所以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说，所以念身不求无病，病，所以有人讲说，临终病苦的时候怎么办？大家都因为现在的念佛都有点错了，希望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可是我一痛起来没办法念啊，就弄得他非常苦恼。我痛起来，我癌症光这个身体痛，我怎么念得下来？我这样没办法一心不乱。结果他为了不能一心不乱，人家更乱。他不知道什么叫念佛，所以他一直大家想希望临终无障碍。你会失望哦。真正的临终无障碍是什么？有可能福报具足，但真正的临终无障碍是不要障碍你往生的心啊。有的人在疾苦当中，有的人是一直希望能清定下来，不是，应该是在疾苦当中，世间真不可爱，从此了断求生净土，再也不再因自己愚痴颠倒造业轮回。人家临终是这样啊，他有没有求不痛？不是，他是求从于苦当中生极深刻的愿力，这叫无障碍了。哎，我们现在无障碍就好像很舒服的，那什么叫舒服？我在舒服，那么舒服你还会想去吗？所以真正的无障碍就是让你的往生因缘成熟，这叫往生无障碍。我知道我们现在倒过来一直在祈求，结果你到临终的时候越痛，你越说佛啊，你怎么不加持我？你也不是把脚乱了吗？真正的往生并不是那种一直需要，是你的心，你爱着这个世间，爱着这个身躯，你这个身躯才让你不能往生。佛早就在旁边，佛总会没来，你自己这样执着的不放。所以从维系的病开始，看到生的不净，看到生的不自在，从此对这样的一种由业所成身啊，不加守护，不加爱着啦，会守护他。为什么？未成道业，未成道业。所以这个心开始就开始转化成一个很积极的，如何淬炼它变成是你的修行的，而不是守护它。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讲一下爱，因为我们身心太容易去顺这个身心了，所以你应该有一种心情，就是说我时时让我远离对身的见，对吧？所以凡是让你能远离执着的，你应该常加守护，这叫做以身善令真长。哎呦我好累哦，那很累的时候要休息的，但有时候想说我是不是真的累，是因为我爱惜这个身体，爱惜这个我才累的呢？就像我们这以前经典里面说的，你曾经带我轮回三界，我今天换我带你求解脱，你要我懈怠我偏不懈怠，你要我悭贪我偏不悭贪，我有种种习然带着我去轮回，而今我不但不受你影响，我要当主人。所以就是说 我就算我念佛打坐迷迷糊糊，我也不让你那个懈怠魔打败我，是不是？都有一个，你有这种心啊，有这种骨气啊。好，所以念身不求无病，再过来处事不求无难。我们在求难，求不求无难？什么叫无难？其实我们很多问题叫，包括生病，包括世间的难，这跟过去造的业有关。假如你现在就是这个道理又回过来，你到底是畏因还是畏果？当你在求于无病、求于无难的时候，你只是在果上啊，在回避、在逃避而已。但你这么一个逃避，是不是又加重你原来的苦因？所以你为了求无病，所以百般挂碍身体；你为了求无难，专挑简单的，是不是？那简单啊，简单就没有学习成长的地方啊，简单就会推脱责任啊。其实他后面还有讲很多原因，但我觉得，因为法师在讲，只是依一个原则，一个举一个例啦。但其实任何一个问题牵扯很广啦，所以我不必然受这个文章他的后面的文所羁绊啦，我就讲我的。所以我们要处事不求无难，求无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他后面是有讲说那个。如果求无难的时候，就容易骄奢避齐。啊，其实不止骄奢避齐啊。你因为你要求顺势嘛，所以你会是不是进来娇生惯养，养尊处优，越来越守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讲、啊、这不行，我说没那么脆弱啦。没那么纤细啦，啊，现在都很纤细，现在不小心一擦都看得到。我们现在因为皮肤都，你们比较做比较不会，像我们这个都是细白嫩弱，稍微一擦啊，好痛啊 ，OK 棒就要贴了那种的。其实你做久了啊，这种不是常有的嘛。像我们现在如果赤脚走在那个石头路上，咚咚咚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那以前不是就这样走的吗？啊，以前哪有到处都有柏油路，哪有水泥路，他不就踩来踩去？以前哎呀，这个水好脏，以前我就臭水沟照样走啊。哎，我现在想起来很恶心，就是现在想起那时候我们那个房子中间那个水沟，那个真的是很脏。哎，奇怪，这小孩子怎么？所以我说那时候到印度吃喝水都不用再什么消毒，反正跟他一样脏。现在就不行。现在就是那也不行，那也拉，那也拉，哎呀，太纤细了，是不是？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你看啊，当你为了要无难，你就回避它，你就会挑轻松的回避这个障碍，以致到最后你会发现这要脏哦，这要脏啊，脏什么脏？对不对？我们说，哎呀，那个粪便，你看人家那个印度，你到印度会看到很多富人啊，就是把那个牛粪。用手捏一捏压扁，那就贴在墙壁上，那个要烧柴用的。哎，啊，我就叫他捏吗？啊，那好恶心。不会的，捏几次就熟了。哎，你到时候还有没有牛粪？最近很缺牛粪，是不是？所以处事如果求无难的时候，一直会回避这个难。你一个人如果一开始修行，不管是什么修什么法门，利益众生的或是解门行门，哪个会没难？你一旦难，你就会回避，你的所有的学习因缘就停掉了。所以现在不是无难，现在是准备，而且珍惜。现在不是回避哦，是珍惜，珍惜它，找磨练机会，啊，和我们那种一直退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不求无难，因为他第一个也不可能。诸事不顺遂，其实跟你的什么？跟你的业有关，再过来跟你的分别心有关。有这种难，对别人无难，对你有难，是不是？一个骄纵习惯的，是不是住处难？有时候我们要接着说：“哎呦，他怎么对我这样？”我们旁边还好吧？没有，他讲这句话很伤人。我说这也叫伤人哦！我的，你这样也伤人，那这很麻烦呢。啊，要要这样也不能讲。那你们告诉我，以后你是不是用一个那种什么样温度计啊？你开始变色的时候，我就不要再讲。不然我怎么知道哪时候讲？我他妈每一样都要挂碍到你会不会高兴的时候，那干脆不要跟你讲。也就是说，这样简单的东西，要么就很简单就吞下来而已啊。如果你要无难啊，当然后面就讲说要顺心，这些啊都是一样的。你到最后你发觉你一定交涉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还能怎么行啊？照理讲应该怎么样？我常常举例那种，就是说那边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家做，需要有人发心，你说好我试看看。一般我讲啊，里面什么状况跟你简单讲，那应该怎么做？以前的师长讲你看着办，就这样而已，他就完事了，很轻松，你看着办。啊，怎么办？看着办，你去了自己看问题在哪里。啊，怎么做？看着办，就这样而已，就看着办。我因为以前不可能那么师长那么亲切的跟你讲，这个出门你要注意啊，有病了、啊。现在好叮咛哦，晚上睡觉要盖被子哦，这个都要弘法利生的人哦，睡觉还要人家叮咛看被子，你就像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小孩子，都是那个两三岁走到妈妈前，妈妈你睡觉要盖被子哦。这不是颠倒过来吗？你想要主持正法利益众生的，连盖被子还要人家叮咛，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做，那这样大家变成无能了。其实应该就这样，怎么做自己看着办，自己去磨，自己看到问题，当然有些还会叮咛啊，提醒啊，应该怎么样，那是也是学习，但不可能像现在讲那么细的了，讲细的让你无法成就。所以我们要一直在畏怯，到最后你不是样样也不成气候，为什么？你没机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应该让每个人有机会去闯啊，闯了以后，像有的人说你防到他变什么，他连像那个他们有听到，就有小孩子不让他去学校，因为他学校经常会感冒。我说有空要感冒啊，感冒以后才不会有抵抗力啊，你都把他保护得好好，他的身体没有抵抗力啊，你没让他苦恼，他怎么去增长起来？不行。好，我记得以前有讲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他在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因为他先生哈、是母亲照顾大的，啊，照顾大一旦有什么问题啊，他有问题跟他先生讲，他先生有问题都问妈，都是他妈在处理的。他想说我就嫁给你妈还是嫁给你啊，因为他不会处理。他不会处理，所以这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像这个，你看，处事不求无难，再过来三救心不求无障。其实，在我们来讲，每一个障碍，从病 从难从障，为什么会成病？为什么会成难？为什么会成障？刚才我讲过了，对某些人他不叫病，因为他没挂碍，他也不叫难，他也不叫障。对你有障，就是你有执着。讲白的，万法唯心所现所造，那不是你吗？你哪里有障，就是你的挂碍在哪里。当我们当然在我们修学当中，一路上一开始就障碍很多，你也无法修下去。但你一定会知道，一条路修到最后，一定是哪里不足哪里去的。也事实上就这样，你拖再拖，你拖再拖，但这个生死问题是你带着的，不是在外面等着你。你可以躲着不出去，外面的东西你可以躲着不出去，但属于在你身上的这样的烦恼，这样的障碍，那是不可能回避的。这些障碍都是由你自身所生的，你不面对它，你怎么解决？所以后面讲烦恼即菩提，是不是这个道理？是。所以说救心啊，我们对这个心啊，不要怕有障碍。所以现在我要讲说念佛，不要一味的在回避问题，一直在用声音压，不是，是从你念佛当中找出你到底哪里放不下，哪里信不下。你这次面对它，所以你的用功会相对来讲比较慢，但问题是越走越快。那你回避问题，只急得用声音压压压压下去，你内心的问题你也没处理过啊。你挂碍的依然挂碍，对不对？攀缘的依然攀缘，你也从没有针对你的挂碍处家里去厌离它嘛。你若一次厌离，厌离到厌离心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个障碍心是不是相对少？但你没有去处理它。所以一开始我就像我们最近在佛期，我就说不要想一下子一心不乱，这是妄想。你要想的是说，我在我念佛当中这一路上的过程，我试着把所有的问题逐步跟它清清楚楚跟它挑出来，一次又再一次，烦恼一样的烦恼再出。但只要你是，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必须要有适当的法的观察在里头。你看一次你的烦恼很强，但你的观念也在一步一步的增长。当你的观察越来越深刻的时候，这个烦恼的作用力就越来越淡，这叫真修实证啊。我们现在讲说盘起腿，然后我们就一直念佛，这不叫真修啊。你没有面对你的障碍啊。哎，好，所以有时候我要讲说，有的人在用功在用功，他竟然可以用功到最后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很简单，就是我常举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他无心了，他就跟着念而已啊。念到最后，他就等于是在过日子，而且勉强的熬。一天他没有很深刻的道心，针对了应用的这个佛号，要对治这样的烦恼，没有，变成只是在搅这个文，依着这个名号在那里转，其实早已经空转了啦。它没有意义的，好，是力行不求无谋，好，我们所处事啊，不会说希望我们所做的这种事情啊，能啊，就是说不没有磨难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磨难的时候，会怎么样？他后面讲，行无谋，则誓愿不争不坚。誓愿不坚，为什么不坚？ 你每次做的事情就是像我们能拿的大概就是身带行李带就够重了吧，所以你怪不得肌肉无力，因为你没有拿出重的，你没有去锻炼你的肌肉啊，你没有机会啊，是不是？你如果无谋，你哪有砥砺之的时候啊？它是由磨难去砥砺磨练出你的坚韧的个性嘛，但你没有磨难，没磨难的时候你当然是容易怎么样，你的愿力你的意志力不容易坚定，太容易得了，是不是？所以我讲说，假如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一当你修行一切都顺你的心的时候，这个其实我在很早我在佛学院就跟我的学生讲，如果你发觉你的修行一路顺利的时候，你应该要警觉了，这中间恐怕有问题了。就算没问题，你自己也应该谨慎了，你千万不要在这种顺利当中引以为常，习惯于它啊，可能最后一集就是要让你全倒，是。所以你看，这一路像很多人呢、啊，一路从小到大都很顺利，那顺利到他不堪挫折，所以我们常讲叫做挫折的训练没有，因为什么？没磨难呢、啊，没有磨。所以经典也讲大菩萨会折磨小菩萨，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他唯有这样让他的心智一次一次的淬炼啊、哦。那个经典不是讲说那个魔把一个人抓着，手一手抓着，结果他就另一个手再捶过去，结果又被他抓着，他两手被抓着，脚一踢又被他抓着，那然后另外一脚一踢又被他抓着，到最后用头去顶又被他抓着。他说：“那这样你服了吧？”他说：“我永远不服。”啊，就是说我已经四肢被你抓着，头都被你捻着，连动都不能动的时候，他说你投不投降？他说不要，我永远要跟你对抗。那个魔说：“算了，放你去。”像我们看到就跑了，不要说打一拳。我有时候在想哈，假如我们碰到一个境界，有很多魔鬼，是不是很可怕？那就像电影那种很可怕那种样子。当它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赶快跑这样。他可能就陷在你面前，非常面目狰狞。啊，你怎么样？迎上去？你可以想象啊，在极污秽的地方，极为恐怖的地方，你还有一股傲气，准备顶上去，是不是要这样？你看，有一点说，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夺我的命，不能夺我的智。哎，这样讲好像很英雄气概、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临终就是这样，临终就是这样，什么进来一概不受用。你想？魔都不会来干扰你，错了，他会。你看像智者大师，很多大师他们在他们突破他们的修行障碍的时候，经常也面对磨难。这个磨难从哪里来？从外魔还有从内魔出来的。这一关不突破也不容易，但这一关最大的突破的点在哪里？不惜生命，不惜生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因为一切挂碍从此生嘛，从这一下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能做到，但也知道就是这一条路。 好，再过来，我模式不求易成。好，那个这跟我们的处事不求无难的味道其实也像了，但我们的模式啊，我们就希望都能赶快成。但我常讲，就在修道里面，它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啊，就是事情不是在好坏成败。其实，在一条修行路里面，好坏成败，当然它是关系到三宝、大众、众生的。但其实它真正的意义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显化它会那一份善根。那我们如果久了以后，就在事情的好坏计较。所以在事情好坏计较的时候，慢慢就是被境所绑住了。所以他这里讲说，模式不求易成。如果你模式求易成的，怎么样？自成轻慢，因为他太容易成功了，对不对？所以太容易看清人。好，我们现在有时候人就是一路上他很顺利，其实当他很轻易得的时候啊，他就不知道如何去谨慎啊，如何去尊重别人。有时候他的成是因为众缘，别不是他自己哦。有时候刚好是时机因缘，外缘具足，所以让他很容易成。就一成以后，他成的骄慢，他作为一个骄慢，让他以为他一直有这种实力。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所以这个里面，像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这样看到，有时候这个面对有人在不断突破的时候，这个拿捏很不容易。太难会把他的信心打击掉，太轻松他以后很难成大事。以后很多事情就这样嘛，理所当然。那不知道多少事是旁边人帮你分担起来，根本不是你独立完成的，结果你轻易成功，就产生骄慢之心。好，那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请合掌，愿此功德，
愿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
你的请起立，请起立。李谢法师行三问讯礼。
啊，礼回问讯。